不可正法的建设三宝金重新组织菩提轮回，我以所修之同出此，比例有请古愿大觉长老。不说正法的建设三宝金重新组织菩提轮回，我以所修之同出此，比例有请古愿大觉长老。不说正法的建设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所量，为利有情故愿大觉聪明。如果没有声音的话，说一下，应该是有的。现在看得到，好像是。那我们继续弄清吧，尊者的教言。所以，辨析丛林教研。所以上一次那个讲到十七了，所以十七的呢，中文里面部分说心思所及，皆图求财富。保持如法心意甚稀少。如法行者造欺污蔑，我看造欺灭污蔑甚，是故莫待而往林中去。所以这里面有句是问到说，那个英文里面的第一个内容，他只是说只是distraction，他这里说的 compared to those who seek distraction with every thoughts，差不多就是，和上面说求财富嘛。但是这个因为藏文里面呢，比较接近于那个，不是接近，它的意思是一种散乱。但是为什么这里说图财呢？主要是那种求财的市场啊，或者是说就是人聚会的地方做生意的呀，商业那种嘛。它主要是这个意思。因为很多只没有任何所求的散乱的可能也有，但是大多数是，就是为什么人为财亡，什么鸟为食亡什么的，人为财死是吧？主要是那种，因为很多人可能在这个做任何事物的时候，好像都带着一些做生意的意图嘛。玩游戏，游戏是一种生意，打麻将，打麻将也是一种赌博的，或者是间接的做这些，不然人也没有那么大提不起半夜三更一直就打麻将的兴趣嘛。或者是有些看起来在赛马，好像还挺好的，但是其实也是一种就是赌博嘛，博彩业里面的形式里面各种各样的，有些就是并也许不是说那专门香港啊、美国或者其他英国到处都有那种专门马赌马的那些就是成行成市的。除此之外，只是说只要有奖金这样的话，赛马一等、二等、三等，但其他人只是凑热闹，那这个也变成一种的，就是很多人专门购买高价的马在那边一年养，然后最后就是夺胜。不是求名就是求利这一种的比较多嘛，所以说类似的，就是任何一个行为，现在好像是这样嘛，朝圣或者是有些可能，去别的地方他也卖很多结缘品呢，是这个是绕过神山的东西啊，或者是护身牌啊，种种的这些，要不然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以前有一些是徒步嘛，但是徒步最后也变成一种就是网红啊什么，然后卖货呀、啊，反正所有的一些人稍微有点名，开始卖货东西嘛，就这类的。他主要是这个指的是这种的，有利可图，或者是说因为这些而去散乱的这种的意思。这人的做就是说，这个，然后这个只是就说之前的那个寄送，然后今天的这个寄送里面呢，说自己朝向内在看自己，日夜不停此生速坏灭， 懈怠夯实摧毁诸善法，此心就连片刻也不住。关键词意即往森林去。所以藏人这个主要是说，看自己的心的心念，念无常嘛，就是观那种。以前也有很多教法里面说观现象的这些，怎么讲呢？有漏啊，或者是说，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会不断的随着就是世纪时间和因缘而不断的变化嘛。所以，年轻的人长得再好，最过一段时间，再过一段之后就变成老人，类似的，其他就是很多花草树木也是如此吧，就是一年四季当中总是有这个就是凋敝啊、凋零啊这些时间嘛，然后向内看的话也是一样，说如果我们就是这个短暂的这个生命的现象维持，用这个肉身来维持嘛，那这肉身的话是如此的无常。那就是心的话也是跟着就是变的嘛，就是是热心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身体的这些生老病死当然也会影响到这个凡夫的心了。所以说，如果我们有很多人是想做很多事，就是说力不从心什么，这个是体力不从心嘛，所以身体也会影响的，所以。如果我们再加上，如果心里面是本身是有懈怠的那种的状态，哪怕身体再矫健的话，再年轻怎么样，但是还是如果心力不够，或者是不够有精进的心，那这样的善法有没有办法完成？所以精进是求世间法的人也需要精进，求出世间法的人也需要精进。没有精进的心的话，可能就是做任何事情都很困难，不容易成就。所以说，那我们平时的时候或许很忙碌，看起来不是那样的，就是，懈怠的，或者是放逸的，但是或者是懈怠的怎么样？但是我们可能是这精进的方向是很多，就是导致进一步轮回的那种的精进，所以散乱的念头片刻不停留，不断的，也许会进一步增加这个。内心的各种负面的这些可能，就是平心了，种种。所以这个在整体来讲，就是说，意思是生命这样的短暂，在这样的短暂的生命里面呢，又是很容易荒废，因为散乱而就荒废这样珍贵的短暂的生命。那这以前有一些佛的典籍里面也有说到，说，就像，什么。修行的人呢，或人里面呢，就是也有分四种，像马一样的，就是说，有些人曾经就想一想自己，就是意会自己或者听闻到说无常啊，或者是看到就观到无常以后呢，内心当中就会自然的升起出离心，比较自然的对他众升起同理心、慈悲心呢。觉得众生是如此，来来往往，就是，为了生存，为了发展，种种努力下，然后，几个十年下去以后，就是从出生到衰老，怎么样的人生，就是这么一个循环嘛。所以说，有很多，说从小关照世间的万物以后，升起无常以及修行的心呢，出离的心、慈悲的心，这些都升起来。这种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说，经历一段时间的这个事情，比如说，看到，其他事项当中的种种的这些无常嘛，所以说，比如说就是新闻里面呢，看到各种各样的事物事情，很多书里面的故事，电影里面的故事。种种这些的，这些里面也会有启发。有很多人看电视剧，可能就更容易早一点懂事，因为有一些是虚构情节，很多是虚构情节吧。但是，毕竟那也是人在那边想很多，就是 似乎有一点合乎人的人间发生的一些事情的可能性的，这些是有的。所以，如果说电视剧里面有这个五分之一是某一种可能在生活当中常见的一种情景，对一些人也会有启发。一个电视剧下来，有时候就好像是，这些人从小然后长大，然后就是，做很多活动啊，就是交很多朋友啊。然后有各自的命运，各自的这些困难，或者是过程，这些都有交代。然后最后有一个某一种就是离别也好，或者是说无故消失也好，或者是说还就是谈起过去的一些经历这样的时候，有一种就是看到别人的现象嘛，就是具体的。这个里面呢，跟刚才听到的和比较一。开始听到可能没有感触，但是真实一些发生的人事物发生在这些比离自己比较近的地方，这些时候也会有帮助。就是说，刚开始可能是那种，就是稍微这方面的提一下，一个人就很深度的明白了这种的一个。还有一个是需要比较，就是自己的，就是随着阅历也好，或者是会看很多事物。这样以后慢慢的就是了解到这个无常啊，种种就时间的珍贵啊，种种。然后另外一些人呢，就是对看戏就只是把它当做一种假的这个就是表演嘛。所以，但是自己周边的一些人的生病啊、死亡啊、亲戚朋友这些离世的时候，这个不是电影、电视里面的或者书里面的故事，而是自己就是认识的人，昨天在或者去年在，今年怎么不在了？有那种，或者是有一些，不一定是这种生死离别的事情呢，有很多这些世间的变故啊，有变化，所以这样的时候也会，就是因为这些真实比较近距离的那些人事物的变化，产生的。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自己临到这些。变化包括病疾病呢，住院呢，或者是什么的，或者是就是遇到一些这样那样的开心不开心的事情呢，或者遇到敌害啊，就是有人就是控诉啊，或者是指控啊，或者是挑战呢，身体上面那种打斗啊，或者什么样的话，那种的就是更就是深刻的一种的教训一样。或者是说，有些人就慢慢年纪大了，就自己的这种原来是看别人年纪大，但是慢慢自己年纪大的时候有不一样的体会。所以说，这种无常，所以佛陀的教法里面有把这四种的情况呢，就是远距离，或者轻轻听闻就能够改变，或者是稍微再近一点，或者是自己身上。这种发生的这些变化，就是做比较，说像一匹马，这个马呢，有些马以前藏语里面也有叫马，就江西嘛，就是这个人马是知道主人的心的那种马呀，是好马。它有一些主人轻轻就是身体的倾斜，或者是说某一种肢体的动作，不需要。用鞭子抽啊什么的，他马都知道你让他快一点走还是慢一点走，或者是往哪个方向走，就是有几条路的选择的话，你轻轻的一点点微微的那动，看着某一个地方动一下，他就知道你要让他走那条路。你这个骑马的很多人有这些经验嘛，所以这种他这个佛陀说像第一种的人，就是很轻轻点水，轻轻一敲，就像鼓不用重锤一样，就稍微说一下都已经明白了，就是那种的人。那另外一种是说，那几种的连鞭子都不需要，但是另外一种呢，你不需要鞭子，但是需要那个马缰绳嘛，就是稍稍的象征性的抬一下腿，抬一下手这样的，然后他知道你要让他往哪个方向。或者是马缰绳的话，微微的往左往右，轻轻就是动一下，他就知道，那种是像第二个一样的，就书里面、电视里面看到以后，马上就有感受、有了解了。你别人讲的故事，这个还有一种呢，就是，你不用打得很深，都是轻微的，要抽一抽才，或者是马缰绳拉的时候需要拉得重一点，它才。 明白你要让他做什么，或者是以前有一些甚至马有很多种的跑法嘛，就是有一些叫什么走马的那种的走法，就是一条前腿后肢两个侧边的就是一起动的，还有一些就是一般的奔跑，或者是一般的跳跑的那种，所以那些呢，驯马的人是知道的，他只要是稍稍直视一下马是知道的，但这种的，就是到第三个级别的那种的。那个类别的一些人呢，他是说，需要就是稍微敲打一下才能够，就是明白要怎么样做。那另外一个就是敲打的比较狠了，有一些，甚至有一些就是完全不明白主人要干嘛，所以说被主人也很生气，很发疯。所以说用那个不需要那些，只要马主人在上面的影子就可以，马就知道他的意思，马主人的整个身子、身影。那到，就是说你有绳子在扬在空中，他就知道了。有些要接触到皮或者是毛上面，马知道。那还有一些就是要戳到这个锥子上面，刺到骨上面那种，他需要训练的过程很辛苦嘛，非常累。马也很痛苦。那主人可能那些一般很多稍微爱马的人他都不会打了，这就只能放弃。所以但是有一些人会就是强行的训练。所以说，就是像最后一种，就是自己面临无常和这些痛苦的时候，才能够就是痛彻心扉，就是能够知道需要就修行需要改变一样的。所以这种呢，像就是，抽脂那个。锥啊，刺骨的那种的，对马的那种的训练的那种一样的，所以向内看呢，这些时候也是，其实我们觉得啊，向内看又怎么看呢？有什么可看的？这样想的有些人，可能就无常，那不是无常嘛，他知道了还能怎么样？就是这样想的嘛。所以这些的话，还是不能只是这样去想了。所以生命本身。怎么讲呢？被动、主动的这些有很大的差别。所以看到这些世间的痛苦的时候，觉得很真实而产生的这些悲痛感，或者是怎么样，如果世间有些顺境的时候，又觉得很世间种种的美好，希望这个美好很长久。种种心。所以，但是在这些苦乐交替当中呢，忘了说，就是真正观察生命的本质。所以，像《入心论》里面是，说故今虽遭至百般诸痛苦，然终不应当丧志生懈怠，精进正菩提，无情，福不生，贪图，我看。贪图蓝乐味，喜卧嗜睡眠，不厌轮回苦，平生强懈怠，依此人生法，能渡大海，大苦海，此法复难得，愚者，勿贪眠。所以大概这里面有说到，就是人可以用这个，这此生的这个，如果我们不再散乱呢，或者是。就是方意当中的话，可以有极大的这些益处，就是能够解决轮回的生生世世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错过这些正菩提的积累福报的种种的机缘呢，只是在那边怎么讲呢？习惯短暂的这个安乐为主，然后长久的安乐的话，就完全不管不顾的话，那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像《普贤经》《众记》这些里面也有说，世日已过，命也随减，如少水雨，斯有何乐？当勤精进，如救投火，但念无常，慎勿放逸。所以说像，一群在。这个迟早冬中的水泥那个鱼一样，那如果到了特别干旱的季节的话，最后迟早里面是一个一个沼泽要干嘛，就是意思是生命生寿是有限的，寿命是有限的， 所以这个鱼干相当代表于人有终有一就是要死的一天嘛。所以，但是在鱼在水有一点水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它如果鱼的话，那可能真的没办法了。但是，就是，寻找那一点点水的安乐。所以说，那在修行人的话呢，要看到这种寿命的有限以后，像头上燃头火，这在很多的教典里面都有嘛，如同救这个燃头火的意思。那就是要现在才及时要修的意思。如果我们觉得火很远呢，那几百公里远的地方着火可能不太着急，大部分人。但是自己头上着火的话，那这个不得了，最严重的，再着急莫过于这个头上着火嘛。所以说，以这种的心说应该念无常，而不要放逸。另外，像亲友书里面也有说，寿命多害即无常。犹如水泡为风吹，呼气吸气，沉睡间，能得觉醒即吸气，身体尘灰干腐烂，终究不尽无始之，当知一切皆幻灭，各自分散之自信，所以大概，说念无常的这些。时候呢，如果我们在呼吸间还是能够第二天睡了一觉醒来，也是很神奇的事情。但是说一呼一吸当中还能够继续保持这个节拍，一直多少年，80年、30年、50年、70年这样，那也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所以这里面，尤其是这一句很重要，就是除了这个要即刻修心以外，关照心。是这里主要，尤其是说向内关照，向内关照，昼夜不停的这个色身幻灭，一切法，包括一些所谓的升起消灭的念头，也是这样子，不断的就是消散这些。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如果此心片刻不留住。但是我们的心呢，就是没有修受训练的心，就是跟随心随这个分别妄念以后的心刻，片刻不停留。所以呢，我们应该说，训练自己的心，能够，就是超越这些局限，让心有某一种，怎么讲，就是非二元的境界，主要是。也训练出机智的这些修行的时候，可以说能够一念当下安住，心受到自己修行的这个左右，而不随这些惯性的妄念的这个习气的这些左右，这个主要是这一个 赞美则喜，批评则不喜。散乱此等世间八法中，如法心持，却论此事例，莫待此处，当往林中去。所以一般呢，我们就是所有的反复的一个特点就是这样子。就我执很强，我爱也比较强，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我执我爱的，有那种是就是正常吧，应该说现实人生世俗从这角度来讲，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这种呢，本身也是我们所说的，对于什么样的事物有期许，对于什么样的事情有疑惑，对于什么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有这个苦痛、失望。乃至于痛，就是引起这个愤怒这样子，这些是因为我们有我执我爱很重的时候，更就是这个色彩更浓重，这个戏码更深。那这样的以后，说这个我们是很喜欢世间八法的，而且以世间八法来就是包括一切的这些活动，以世间八法的心来引导。 自己所行所作所为，但是这个里面不是说没是世间八法就没有安乐，是这个不是这样子。世间八法有各种各样的安乐，甚至就是我们常见的都大部分安乐都是在这些范围里面嘛。所以说有得到的时候高兴，失去的时候不高兴。然后苦对，就是说经历一些苦恼的时候。就觉得说很痛苦，然后精神上面、心理上面有一些安乐、快乐的时候，就觉得很享受，然后受到这些批评、指责的时候不开心，如果受到赞美这些的时候很欢喜，然后这个名声好的时候很高兴，名声不好的时候，或者被别人在这个背后批评的时候，或者是这些的时候就很难过，所以种种。这一类的就是我们所谓的世间八法嘛，就觉得世间八法哪里不好，这些都不是人之常情呢，又不是世间的常态嘛。从修行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你陷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所有的修行都被这一层的这个，染污也好，或者是这一层的这个世间锁住了，世间八法的势力所，就是所束缚。所以说，不能就像那个以前《西游记》里面如来，菩萨，如来佛祖说，就《西游记》，孙悟空逃不出他的手掌心一样的，我们一般的人逃不出世间八法的手掌。所以说，在那个里面翻滚折腾，这样的话也是在这个范围里面。所以这个范围怎么了？就是有什么问题吗？它是就是一个轮回的范围。你以这种的习气、这样的作为、这样的心思。不断的再努力，再怎么样的话，捣鼓倒腾，这样的话，最后还是在轮回里面。所以他问题在那里。我们对施法上面的执着，对我和我所的执着。所以阿底峡尊者有说，若以何方便为与轮回乐，但求自利益。之为下士夫，意思说，如果我们就是世间那么上面的成功也好，那些但那都很随喜嘛，也挺好的。但是说，如果我们仅此而已，就是说，与就是主要的这个兴趣在于轮回的安乐，所以说若以何方便呢？种种的方法，就是你用很多种的方法，就是上学的方法、做生意的方法、婚姻的方式，或者是。就是有各种出彩的方式，种种的这些学习各种技术和兴趣推，就是张扬各种各样的兴趣，这些最后的归结点是在寻找轮回的乐。轮回里面的什么呢？就是乐呢，就是自己的快乐嘛。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在修行上面，这个是那种在那个阿底峡尊者的。菩提道灯论里面说，就是选这个，就修行里面有上士道、中士道、下士道。下士道就是求轮回里面的安乐，但是也不是说他们是不好的，他们也做一些善事呀，也想要多学一点啊什么的。但是根本的心态是在向往轮回的，所以那中士道就主要是那个自己想解脱的，那上士道就是菩萨那种的发心。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说，就是以种种的这些行为当中呢，求轮回的乐，是修行里面来讲的话是下士夫。所以，这我们修行的人也有这个可能的，就是看起来是在修行呢，是这个，甚至出家什么的都有可能的。也有很多是很出色的，就是佛菩萨的这种化身一样，或者是怎么样，可能都有。但是另外一些可能也会有，就是以各种的名头、各种的地位、各种的外在的形象、各种的历史的宣说这样的情况，但是说，还是修法变成世间法。因为自己的内心当中呢，就是求这种世间的求势利嘛，世间的安乐或者是世间的利益，所以这样的话，以佛法的心向求世间的利益呢，最后佛法没有修好，世间法这个不一定修得好，做得好，所以也有这样。那世间法做得好， 但是佛法没有做好，所以这种的话，顶多刚才说的是一种下师父，所以这个里面的问题在哪里？没有出离心，主要是，修法的时候为此生去谋福祉，此生的而已，仅此，或者轮回的里面修福祉，下一世的来生来世的怎么样，都是说，这个并不是佛的真正的这个解脱道，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嘛。但是说这样在世间比总比作恶的那些要好嘛，就是意思说他还是要求人天法呀，怎么样的？但是他不是最基本，不是出离道已经，所以厌离轮回，远离八法，烦恼不增呢，就是张扬三昧。如果一个人有能力，就是看透这些现象的本质。所以说，这样的时候，因为我们要说世间真正要安乐的话，如果世间八法的心很强烈，是不是能得到相应的安乐呢？肯定不是的。所有的这些痛苦或者斗争都来自于这些嘛，我执我爱的心越强的时候，越放不下，越愤怒，越不甘愿，不可以不情愿，贪心越大。所以说，得失呀。苦乐呀，这些当中都有基本的原则的方式去行的话呢，这些是就是你怎么讲呢？随着因果，随着善缘去能得到的，就成就。强行去做的话，最后就是凡事，你这些强行得到的东西，不仅不增这个安乐，反过来就变成这个摧毁自己人生的这些因缘了。所以说，如果一个人能看得清楚这些呢，这样的话能够有所克制，走中道，或者是说所求所做都是比较如理如法的，这些上面没有那么多的后患呢，或者是这些。那如果一个人更就是不怎么讲呢，更能够。入山的，比如说修行呢，或者是远离八法这种呢，就跟人的那些各种各样的世间的这些烦恼，尤其是不是利他的心去接触社会，而是以自利和非常我执我爱很浓的那种方式这样做的，人呢，如果能够转变以后呢，稍微远离这个八法这样的话，能够有修行这个出世间出世道，修这个定慧种种的都会有不一样的这个，因为动机不一样，修行的果，这些也不一样。所以以前那个《月灯三昧经》里面有说，若有乐求菩提者，能利众生厌世间，去向空闲行七步，如是福报。最为上，所以以前有一些说，你如果是因为发菩提心呢，想修成，就是正那个发菩提心求修正果这样的正觉这样的以后呢，想要利益众生这样子，的方式，或者是以出离心的那种的方式，向一个修行的方向行走七步，那个福报也是不可思议的，这样。长处这个树林寂静的地方，说气舍聚落离浊心，就是没有执着的那个心，所以说独乐无尔犹如见，不久便是便得十三昧。如果一个人能够经常处在一些更寂静的地方，然后以出离的心。加上菩提心，以无二慧这样去修行呢，三昧更容易获得，就是意思说能更能够了悟空性，容易了悟空性。所以这里面说批评赞美喜批评不喜，如果我们平时在生活的经验当中，也尽量训练自己的心，说不要。被一些，如果你可以接受别人的赞美，不需要说反驳别人，也可以接受别人的批评，也不需要反驳什么的。但是不要也两个都不要当成很在意，非常在意。像《入心论》里面以前又说， 当你听到批评的时候，你要想一想，就是其实你也有人喜欢的，有人赞美，有人很多人赞美的时候，也不要把它太当真，也要想到说有很多瑕疵，人生毕竟是如此嘛，人不完美，不论别人说不说都是这样子，所以而且也许还有真正的人心里有这个意见，没有说确实是自己的一些问题啊。只是别人没有指出来。如果有人指出来的话，应该反而是很好的改进的这些机会。就像医生探测出来一个生病的人说你有这个问题，那这是第一步，发现问题是很感谢的。然后自己有办法这个去做治疗嘛，及时的。所以说，不是简单的，就是说别人只要说什么喜欢就高兴，哪怕是假的那些赞美，也特别着迷啊，特别醉迷自己的心智。这种其实有的，我们实践当中，我们可能自己也有类似的，但是很多实践当中，我们能看到非常不贴切的、轻浮的，甚至是完全没有意义的那种的赞美的话，人都会很怎么讲呢？就是跟他成为好朋友啊。因此而觉得这个人对我好啊，就是，这个人就是怎么讲，说的没有道理，也要就变成联盟一样的，变成那种好朋友这样。但是另外一个人跟你说真话，但是你自己不爱听的话，就觉得说这个人对我有意见呢，那个人可能就是，也有可能是就是这种的嘛。所以这个是容常见的。以前听说，怎么讲，有一些那种，长期就是独裁或者那样的人也身边也是这样子。如果只有说好听，没有任何反对的，最后他自己就活在一个完全虚幻的那些虚假的信息里面，然后做的很多的思考和决定都是有很大的风险，或者是完全不对的这些。所以这里面说，如法心智却沦此势利，就是这刚才我们说的，看起来我们要修行了怎么样，但是被这个其他人所影响，被师父或者是法友或者其他影响，他们那么样的世间法怎么怎么样的，都在天天说世间法的事情呢，其他人也会受影响，但主要关键是自己嘛，所以修行要怎么讲呢？莫失即道或者莫失自道一样，莫失自持，这是一个意思。那如果自己要去做这个，很多上面的判断，以前那个冈仁波齐那边嘛，冈仁波齐那边，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传说圣地，各种就是转山，这个每一个寺庙或者是一些石头都有很多说法嘛，其中一个我听说现在原来是那个地方有一个好像像马一样骑上去的一个石头，但是我没有去过了。我以前听说有那么一个地方，在那个骑着那个马以后马一样的石头，还有像马的那个什么前后，什么缰绳的大概那个位置吧。所以在那边呢，做这种就是一种的祈愿嘛。它是一个传统以来的一种的做法，说在那些地方呢撒这个骨灰啊，就是去世的人，你带着他的骨灰的话，就撒在那些地方吧，这一类的 那现在后来又不知道谁就变成了那个石头上面在贴死去的人的照片，然后贴的照片很多以后，那个粘也粘不太住嘛，就石头上面。啊，太阳一晒，雨一下，这那些照片也花了，或者是照片被风一吹就刮走了，但是就变成一个污染环境的那个地方。原来没有这种做法嘛，但是可能有些游客贴了一些照片在那里，其他的人就效仿。原来藏地人没有那个习惯，现在藏地人有些人也贴那各种的，就是法师呀或者亲戚的一些死去的照片。所以怎么讲呢？就是每个人，很多人就不明就里，然后只要有人去做某一件事情，自己马上去模仿这种流。所以以前我记得好像是印度还是哪里啊，就是也有一个人，对，一个好像是树还是什么的，然后有人在那边故意的，就是在树下点一些这些蜡烛啊什么，可能。 还有放一些这个花呀什么的，然后在那边磕头啊，给那个树。然后这样以后做了几次以后，就开始有其他的人也在那边，就是磕头，那像那个树一样。所以人比较容易被各种各样的这些没有太有意义的事情不经过思考，然后就是随风飘动，没有自己的主见，没有自己的洞察分析，也不打听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有其他人这样做，有这个他们自己的个人的自由嘛。但是你自己做的事情要去思考和这个去辨别嘛，是合适的做法，合适在哪里，不合适在哪里这些。所以不论如何，我们说这里说的主要是世间八法当中喜啊、得呀、失呀这些种种的里面，一直很纠缠的话，就很难修行了。当然，现在的年代里面，把寺庙这些都当做是，这个名利场这样的地方的话，那肯定就是其他地方更清净的地方不容易找到一样的。所以有些过去的这些道德，在过去也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人事的这些问题嘛，所以他们愿意去一些更寂静的地方，山林呢、一些非常与世无争的一些地方去修行，可能跟这些有关系。过往至今，幻想之受用，一切皆如昨夜一场梦。只成回忆即编之对象，见吾时亦当往森林去。所以这个往事呢，就是变成就是过往的，到一直到现在，从过去到现在，你可能也享受过各种各样的这些美食，享用过各种各样的衣物，穿过，做过很多种的这些精致的打扮，或者是有吃穿住行的种种的这些便利。意外的一些娱乐呀，兴趣呀，甚至出各种各样的塑造，就是 种种的。但是我们说过去吃过再好吃的东西，都已经就是在那一刻可能就觉得是好，或者是体面，或者是好吃享福怎么样？但事实上面这些呢，也是怎么讲？这里说的一切皆如昨夜一场梦嘛。所以说，并不是说这个本身呢，你不应该去做或者什么，也没有这样说，只是说它的意义就在于那一刻而已，就是这么样的短暂。人不断的会，就是需要吃喝玩乐，不断的用新的吃喝玩乐的这个模式花样去不断的替代嘛，但是最终来讲，就是随着生命的演进，或者时间的这个无常当中呢，一切都是这样子。所以包括有些人得了这个奖也好，成了那个知名的什么这些怎么讲呢？一些得到这些嘉奖，各种的排位，各种头等的什么种种的 VIP 这些的话也一样，就是最后变成了，一些符号，一些往事当中，这些人都在抓住这些东西嘛。人老的时候也会说，当时我年轻的时候，当时我这个怎么样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快的时候，那时候我健康，就是这种怎么讲呢？就是种种好的一些时光嘛，就是这一类的，对于这些，那一波一波，就是一直到死为止，它是无止境的这种的追求。所以，像阿弥陀佛有说，就是观诸世乐，皆虚妄，如比春花，秋凋零，就是有一点像类似。所以，龙树菩萨也有说：“昔日所向之资财，今为余念无所有。如人 夜梦得珍宝，醒来空手何所得？大概是这种的，世间的荣华富贵吧，就是各种各样的享受。所有的，不仅是说物质类的，因为我们享受物质，但是很多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欢声笑语，这些也本身说也挺好，也应该这样嘛。但是意思说，他，跟其他的这些享受财富一样的，那些也是做一场的梦。所以就最后只是变成一些回忆的那些片段，和一些模糊的记忆，这些 所以呢，基于这个呢，我们也不用特别特别执着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种种。你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条件，你应该就是说，就是能够安心的去怎么样合理的发财、谨慎的那种的合理的去使用啊。不要做很多起起伏伏太大的事情，这种的意思。像之前说的那个一样的，须与臣这个好朋友刹那间又翻脸，这种事情一样，或者是说，对一个人的喜欢，对一个人的不喜欢，那些转化的特别快。这个人稍微有一点点怎么样，就是不如意的时候，自己又不开心，怎么样？就有这种。就比如说，现在网络上面有很多这些，做各种各样的这媒体的人嘛，所以来说，就是，怎么讲呢？有些人可能是那种的，关注，然后当他们比如说开始直播卖货这样的时候，又开始就是讨厌他们那种，可能会有这些情况。有些开始的时候可能是类似的，所以这样。那平时大家心就提早有一些时间来讲的话，应该有所准备，是吧？可能他们将来可能是要卖货的，卖什么不知道嘛，就是种种的。但是那时候也要保持一种理性嘛 可能现在有网络上面卖货的，本身里面并没有人讨厌吧，我猜我不知道，但是可能因为大家都是很多人都这样做嘛。就应该去森林里面修行。然后后面的句子，纵长珠玉夜不敢知足。自己打从出生到现在，不论经历多少欢乐事，腹部满足，心坦所求物。假使，如是不成，此事乐。欲成利益。世事之涅槃，自己又当如何而得之？如今欲望道也，欲望，如今欲望道也当知足。心呀，你从今起当自强，断出欲望而往森林去。所以我们虽然只在这里这样说，就是。但是诸位不需要马上就是舍下这个所有的一切，然后前往森林里面去。这个当然这里是也要就是教法上面说，你现在就应该出发这个意思。但是主要是心是最主要的。也许换一个地方，也许也有这个助缘呢。但是事实上面，因为我们说有很多人住在乡野当中啊，站在山里，住在山里面，有些务农，有些放牧，有些砍森林。或者采蘑菇、菌种什么，甚至就是狩猎什么，各种各样的人，在这个寂静的森林里面呢，草原上面呢，山上的人，哪怕是在边防战士什么各种各样的里面，就是很少的人在一些很偏远的地方那种有的，但是那个不是，没有因此而就是他们获得解脱、证悟啊，或者是升起出离心，没有，所以应该。上一次用森林来比喻这个内在的功德，三宝、上师种种一样的，这里也是其实 一方面是真实的森林区也有好处，能够断绝物理性的那种的，就近距离的与世间的各种烦恼，然后升起一种的清净。但更重要的应该是内心当中的有所这些对世间八法，世间八法你不能不会因为你进了一个山，然后就没有了这样子。他你一旦再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八法的利益的时候，那个就马上可以激活。那所以说，修行还是应该是最根本的。所以这里又说到，纵使常住于，就是都不能拥有秋夕美，就是各种各样的享受，主要是，欲望得到满足，种种这个没有止境的，没有什么满足的，真正满足的时候。是暂时的满足而已。所以说，纵常诸欲无知足，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一及出生之，越狱至今呢，从就是自己生下来到现在，应该有经历过很多种的开心的事情。很多种的欢，就是欢乐、幸福种种的事情，在不同的年纪当中，所以这些不论有发生多少事情，所以，但是还是说，这个腹部满足、心贪所求物，所以腹部知足、心有贪那种的意思。所以一直都记挂着再一次的那种的，满足欲望的心，满足贪心，满足嗔那个什么虚荣心，满足某一种的骄傲的种种的，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世间的野心，是没有止境的。有些人已经有上千个亿什么这种人的话，他也有就是想要博更大的那些财富啊，这些都有的，这些上面，所以。假使如是，不成此世乐。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不断的贪求，这以及不断的满足，或者是不得不到满足当中呢，不断的贪求。这样子的话，一辈子其实是一种怎么样，像狗追着自己的尾巴在转动当中一样，一直摇不到，又是一直想摇的那种的状态，或者偶尔摇到又继续摇不到这样那种的状态。所以说，好像此生的乐真正没有，最终好像没有实现一样的，只是在过程当中呢，就是不断的去寻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期许当中的活着。所以人活在期许当中，人活在戏剧当中，希求的事情恐怕不成的恐惧当中，所以在成不成当中的这个疑惑当中，就是这样子去过嘛，所以呢，就生生世世利乐的那种的，这种的终究的安乐，就是说，就是如果有人，但刚才说的这些是短暂的，那些是重复的，甚至是就反复的，那些满足的那种的幸福嘛，我们说吃喝玩乐，就很多是这样的。以外，还有一些是长久的安乐的，那这些是说生生世世的这些问题可以解决的那种的安乐，所以这个是一种恒长的安乐或者究竟的安乐，所以这个就是获得这些涅槃呢、无数涅槃呢、就是这些果位。所以，那我们如果天天着迷于这种眼前的小乐的话，这种的安乐如何可以得到呢？是很难的，这个是得不到的。其实意思说，长期的安乐已经被小安乐所这个就是着迷而放下。安乐着迷于小安乐，而把长期的那个安乐于不顾，这样的意思。 所以说这个后面说今如今欲望到心业至，我看如今欲望道也当知足。所以这样的，那为真正求长久安乐的人来讲的话，就是这种短暂的安乐，这很多也已经比较厌倦了，这意思。对于今世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一直以来反反复复求来，这也没有未曾真正的得过，只是一个像推着走的那个彩虹一样的，一直你推着走，可以就是暂时都会这样那样出现，但是最后你没有人真正的抓得住这个彩虹啊，所以真正的欲望得到满足也没有，就是说一直在不断尝鲜、不断的这个变更期许当中，这些。所以呢，心，所以说这时候我们说，本身主要是这颗心嘛，所以心呢，就是，应该在这一刻，应该对于长久的安乐上面呢，有所。就是这意思，就是心了。那你就是说已经这么辛苦了，但是前面的那些做法上面呢，并没有真正的让你就是得到长久的安乐。那我们现在就去真正去做有意义的事情嘛。去这个森林里面呢，去修行。所以不能在这个短暂的循环的这个欲望当中一直周而复始了，就是这种的。这个是一多少克？21个啊。所以这就是说，求这个究竟的安乐，所以为此呢，能够就是处理于世间的短暂的安乐，永不满足的那种的小安乐，所以就是这个。那这些上面这个世间的安乐也有它的习气啊，它的那个力量啊，就是转化人心啊，怎么样的？因为它是即刻可以实现的。那涅槃呢？成就啊，这些的话需要一系列的修行，逐渐的实现。在实现过程当中也有安乐，并不是说只有到最后的时候有安乐。那修行，本身有修行的这些了解真谛，心变得清净的种种的安乐是。世俗的欲望的种种的安乐没有办法比的，但是没有修到这个地，就是路程没有修到这个层次的话，就人感受不到。所以说，世间的欲望呢，就是以前有，长老尼基经里面有说，诸欲如蛇头，畏难恐怖相，愚昧，眼昏花，凡夫却习此。所以说，欲望呢？会有很多的这些欲望放大的话，尤其是会造成自己和其他人的种种痛苦，所以欲望呢像蛇的头一样的，有这些蛇头人都害怕嘛，又感觉是危难一样的。但是对于欲望，我们是没有那种恐惧，没有感觉那是危难，反而是会就是很开心的去拥抱。所以我们看不见蛇的时候，其实是一条蛇，但是没有眼花呀，怎么样？愚昧的时候就是抓到蛇，最后被蛇咬。但是凡夫呢，就是喜欢这个这种的怎么讲呢？一般的这些世间的安乐，而没有看到它的这种怎么讲呢？本质。 所以一些安乐可能是随着善因善果而出现的，并没有那么样的即刻的危险一样的，但是也有一些很多是因为这些世间的欲望而导致的这个，更重很多人身的伤害，人与人之间的伤害，甚至就是有些就是去法庭去坐牢，或者在人和人这种种的这些危难当中呢，就是经受各种折磨。所以，有这些。所以，另外一个《大智度论》里面有说，诸求，诸欲求，是苦，得是多怖畏，时时怀热恼，一切无乐事。所以，如果欲望那些要想要得到一切欲望的满足的时候，求的时候不容易那么样的得到。求的过程也不容易，得到以后呢，要就是，也许得到以后也是因为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些希望期许，然后这些受到，也许得到的东西也不稳定嘛，所以那样的时候有不稳定的这个恐惧，然后如果得失有得必失这样的这种的失的时候也有各种的这些热闹，就是心里面的各种七上八下的很多烦恼，所以意思说，如果欲望大而求的不是那种因果和缘分自然成熟的那些呢，很多东西都会带来很多这些业障，业和烦恼吧，这样讲。所以说，没得到的时候，得到的时候，维持的时候，失去的时候，都有很多那些，就是无奈嘛。所以《法句经》里面有说，无病最利，知足最富，善友最亲，涅槃最乐。所以，如果一个人健康的话，他是，当然人都知道嘛，那是一种此生的一切的基础嘛。像大地上面可以建很多东西，但是没有大地的话，这些建的东西都是不可能成立的。一样，所以富里面呢，才就是知足是最富有的，因为不知足的人，永远再多的财富，他还会就是变成滋生烦恼的因缘而已。所以，那善用这个财富的时候，以前有说，就是，当然从佛法的角度是这样。如果是去利他时当中去使用这些财富的话，应该是最佳的善用的这个方向。那如果是你可以自利用那些某一种的财富，给你自己闲下来的时间呢，去闻思修，去这个森林里面闭关，那时候你不用愁这个家里的事啊，也不用愁自己的这个吃住行的，那也很好嘛。这些都是好的用的地方，也不是说任何人的财富应该也会想到说，那都是他们辛苦拿命或者是汗水换来的钱财。那他们就是看怎么用，有些人可能用来造业什么的，都有可能的。有些是可以造福，有些可以就是成就自己。但是如果是比如说贪图无尽的话，那种的贪欲心放大的话，那就可能往往都是一些不太好的那些因缘的财富和自己的关系上面。龙树菩萨有说，就是欲如盐水，盈欲渴，智者何故生那贪执？像贪欲放大的人呢，像喝盐水一样，越喝越渴。然后，智者的话，应该对这种情况有所警惕、警觉，所以不要去沉溺于其中。所以说，如果整个轮回里面来讲的话，就是无始轮回即。一再而再的、再三的，就是受诸种的轮回里面的苦，三善道、三恶趣种种。有时候我们就是自害害众，将种种自害害他种种。所以说，根本上面还是说，如果不是以利他的心去在世间当中，那种发愿呐、发心呐、去行持的话，那最好修出离是很好的方向。所以这里面有说到这个心呀，你从今日起当自强，断除欲望而往山里去，就是往林中去修行。 然后后面的这个说，思量百般无所益，为习观照自心故，今日即往丛林去。我看这个大概是无论如何思索皆无益。就是因为那刚才那是根据那几首我写的一个七个字的那个，但是就是现在我们用的是那个9个字的了。无论如何思索皆无益，为了得以串习观即心，即心，从今天起便往森林去，心汝应当承办恒常乐。所以说，这里面是说，为了去得以穿习观自己的心呢，我们这个是比较关键的字，是句子，就意思说我们五根向外，眼耳鼻舌身，然后被色声香味触所就是引了，所吸引了，所以我们真正纯粹的观心的那些机会是很少的。我们没有这样的训练，没有，有些人有了，但是意思说平时的时候，很多人这个训练还不够，那就是说观意念、观自己的心安住的，很多人的心里面呢，有很多时间的事、工作的事、家里的事，或者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心思百般奇思妙想，可能都有种种，所以这样以后呢。尤其是现在，就是打扰的这个因缘又多，这样的时候，就是静下来，只是纯粹的关照心的这样的机会呢，除了禅定的一些时间以外，很难得。所以，但事实上，我们最需要的也是这个，就百般的这个无论各种各样的这些思考啊、思索啊这些上面，可能有些是必须时间上面的。一些生活的安排嘛，这个没办法，这个需要做。但是其他的很多是就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所以或许我们不需要太关心世间的很多的那些政治啊，很多东西。有些政治可能对一些，因为人活在，如果我们关心众生的话，也许要了解他们的一些状况。关心经济也是一样，或许是说整个社会这些经济状况出现的话，可能会影响很多人的生计，很多人的苦乐，这些牵绊，生活变得更差，这样的话呢，但是这些关注太多的话没有意义，我们并不在这个位置上面去做很大的这些改变，也许我们知道六道轮回当中有各种苦，各种的起伏，所以只能说发愿祈福。一些回向，但是有些人可能有这个，既有这些，然后适度的可以知道说，或者是怎么样去改变一些情况呢？有能力改变，是有所影响的话呢，可以自己去尝试，类似。但是比这些可能更重要的是说，修好自己的心，做好自己。越在各种动荡的时候，越要就是。理性、清醒的、清晰的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吧。所以在这里说，就是即日，从今天起呢，便往森林去。心汝应当承办恒常乐。所以说，应该让心。前往寂静的森林当中，当然自己主要是，这个好像有点呢，像让心在说嘛，就是跟心的自己的心有对话一样的那种状态 而且他很，怎么讲呢？关心自己的心，这个，很关注他的这个就是状态，所以说，希望他能够获得恒常的安乐，而不是那种就是发尖上的这种的安乐一样很短暂的， 或心事的即刻，或者是只是那瞬间的种种的一些安乐。所以这个呢，这种安乐的来源是说，就是自己串习，进城关照自己的心。其他的我们做了很多，还会做其他的，但是最终来讲，那些没有太大的有这个究竟的或者长久的益处是没有的。所以这时候可以想世间的各种各样的思维思考，24小时当中可能就是只是关照心的，可能时间很少嘛，其他都在想世间的事，但是带来多少利益，那大家可以看得到，是这么样子。所以就是今天呢，前去这个青森林里面，然后去寻求让心真正彻底解放或者彻底自由的这个方向去做努力。然后另外一个，我将于此睡，我将于此睡最后一眠。必须抛下一切，独自去。此乃不久之后必发生，就在当下即往森林去。所以基本上，这里已经说到，即可前往森林的这一句。所以我们指那个。很多人可能不具备就是真正前往寂静森林里面的这个条件的，有时候可能是这样子。但是这个森林，我感觉就是，如果我们真正花时间修行的话，其实等于是你就是在那一段时间在森林里面，或者是在这个寂静当中，在这个修行当中，主要是这个。如果不然的话，好像就是说森林里面没去成，最主要的事情没完成的话，其他好像无可奈何。其实应该不是这样子。我们弄清吧，尊者这里是让我们就是观己心去，就是一门深入，好好修行嘛，好好的专注的修行，给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和这些空间去做这些修行，主要是这个方面。所以如果对一些很有这个出离心而且知自己的因缘左左右右上上下下种种的，都已经到了某一种的程度，说自己已经可以有完全一辈子的修行的这些，没有什么太大的护钩之忧，大家都同意认同。以前很多人出家的话，也要取得其他的那些认同，甚至好像后来有一些需要国王什么人那种行政上面的认同，好像都有一些，因为可能。一些地方寺庙也受这些管辖嘛，就这些。但是有些人有时候出家的时候，如果是自己有家人这些的话，要取得他们的某一种认同和就是这些，否则强行离开的话，会造成这些误会啊，或者诽谤啊。将来那些其他家人就觉得就帮这些寺庙的，或者是住持呀，或者是帮法帮僧都有可能的。所以说，要。就是理性看待，理性决策这样的，所以内心当中如果比较清净，在每一次的这个休息醒来这些当中呢，都是给自己提醒说，我现在就是决心好好修行嘛，因为下决心和誓言是很重要的，在整个修行里面，修任何一个法。比如说看书，今天不是世界读书日嘛？这样的时候呢，很重要的一个是人有那种的，有些有这种想法嘛，说，那就要有些人声称自己一年当中看了很多很多书，这样这个岂不是他们只是这样说而已？我感觉当然看很多书是好事了，但是其实没有多大的帮助。首先你要看书的话，不需要就是看很多。多不是最主要的，多了看多了就是过目就忘了，就是这样子。那第一个是你要选一个好的书很重要。那些相关，你比如说你有一个什么量学啊什么，或者是般若啊这样的话，这个般若的教法是真正你自己能够，就是这个保护的程度是你可以读完的。 那内容呢也是比较怎么讲呢？说得清楚的、详实的、完整的，不是某一个片段什么的。所以选择，书是很大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因为有很多是书的封面或者书的名字很吸引人，但是里面翻译的不好也好，或者是原著写的一般呢，这些都有可能，或者它只是一个命题上面的解释，没有整个那种框架是没有的。那这种有，那第二步呢，就是要认认真真的看其笔记嘛，就是第二步记笔记很重要，因为如果后来。第一遍认真看了以后记完笔记，第二次看的时候只看笔记，基本上内容能看得明白，就已经是就是像什么加工过一次一样的，二次加工的过程一样的，或者是以前不是炒茶叶的时候，第一波用某种温度炒一下，然后再把它放凉了以后，再用一个温度来给它弄一下内容。对，让他有喘息的机会，这跟记忆的那个规律有关系的，就是不要放很长时间，但是记忆在短期里面需要再看。所以看的时候呢，主要是看那些笔记。上一次有个居士问说，很多因为他的一些其他的人说，佛法的书啊，你自己买的书啊，也不是说博物馆的或者不是博物馆的图书馆的书，那些上面当然不能乱花。但是自己的书的话，应该有记一些标记啊，这些画一些这个重点的那些是可以的。那如果有一些人很觉得说佛法的书上面确实不想画这些的话，你可以就是买这个笔记本，专门只是针对这一本书做一个就是单册的那种。否则你如果记很多所有的东西课程或者是看的书都记到一个里面的话，那些是。比较容易混淆的，所以如果你不想记在书上，你买那个笔记本的话，你就针对某一本书，只是用那一个笔记本，这样比较好。到时候你翻的时候呢，容易找这些要点和自己关注的难点呢，就是要不容易就是理解的。所以第一个是选书，第二一个是记笔记，第三个是那个要反复的再回过头来看是很重要的。第一次的理解和再回过头来看的理解，有时候和就深度啊那些和就是启发的方式有不一样，所以，如果当然最好的话，有一些记诵啊这些能背的话背诵，否则的话有一些花了时间精力，然后看完了就忘完了，学了好些，但是最后一问三不知，这样的话那就是太可惜了，主要是说。只有第一步，认真听的第一步可能没有的话，那就其他都免谈了嘛。就以前没碰上过，且有说，就是说，读和写是一切知识的这个根基一样的。如果就是读的话，读这个书嘛，写的话要记笔记什么的。所以那就这些上面这几个选好的。认真读，读慢其实没有关系的，然后这样的话，你能够真正的就是挖掘到这佛法的精要，以及有足够的深度，然后过后也没有忘记了然于胸，就是提到一些佛法的书，过了好些时间的话，也在心里面完全记得这些指的什么注帖啊，哪些结构啊，这些都了解，所以这样的话比较好。我们说，读书日或者什么的话，看书的时候太杂太乱，然后太快，然后就是选不择，就是饥不择食一样的，什么都乱翻，最后好像没有什么好的结果，那种的读书的方式 所以佛法的书尤其是这样子，你就是拿到书的时候，也要有读书的时候读书的发心。有那么样的这些，有这个菩提心啊，或者是中间甚至观到这些你一切法的这些本质啊，最后看完的时候做回向啊，种种的，有佛法的书是，如果是佛法的书的话，所谓经典呢、论点呢、这些，你看前面有这样种种的这些佛在那边。 讲法之前，也有他的弟子们向佛这个又绕三匝呀，就是袒露右肩呢，右膝着地啊，请问呢，有很多这一类的，就很多就是洗耳恭听呢，种种佛爷说你应该一心谛听呢，最后又说大家都欢喜啊，合掌啊，或者是种种吧，就是这类的，你可以看到他有始有终这样的。那我们看书的时候，如果是佛法的书的时候，也要这样子；打坐的时候也不能说什么都无所谓的，在那边一杵，或者是随便翻译一下，这里翻译一下，那里没有什么发心，没有什么这个回向，没有出身，没有终身，没有后身，就是随便乱翻译一下，这样的话也益处不是太大。所以，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说的大概就是这么多，所以最后，这是下决心。我们刚才说的下决心，下决心是一个人能够持续多少善行呢？有一些变化的开始。没有下决心的话，就我们受戒的很多都是下决心的那一个地方嘛，就是誓言要怎么样，那些是下决心的意思嘛。戒受戒的时候，你不用下任何决心，有一个戒可以受吗？没有的，没有什么戒可受。那不是说所有的戒下决心都要受戒，但是你比如说明天开始要花时间去怎么讲呢？恢复就是看自己曾经学过的一些内容，这个很重要，因为佛法的重点其实都在那些里面。那些重要的书里面，但是如果我们像以前说牛吃草一样，即使永不满足的再看一个新的书的话，那个方法是错的。这是为什么很多变成了仪轨，就说让你经常念诵，是因为内容都在里面，所以我们需要反复的修这个心的时候，其实不是说看的东西要很杂，就是每次都要新的才叫修心嘛，不是这样子，而且是你要领会那个修心的。重点要点，直至新的这些教法上面，这些或者修行的这些障碍怎么样遣除，迷失怎么样去就是解开迷雾，心结怎么样打开的这些方法上面了解以后就要趁热去用了，学了以后都不用，学了以后都不用，学了以后都不用，一直在学起不到作用，学的时候就是了解了以后要放在心上。记住这个窍诀，然后要用。如果没记住的话，就刚才那个方法一样。像以前我们就说，很多大德都一直把潜心，就是开心那个什么，那个华智仁波切的潜心，普贤上师言教啊，或者是某一本，就是自己带着，就是这个很重要。如果你自己在某一个阶段里面需要一本书带在身上，或者是两本书、三本书都可以，但是意思说，一直有一些是叫什么？口袋书也好，手册也好，就变成这样是最好的。有一些修法的仪轨也好，那你在任何地方就马上可以打开啊，或者是不用打开，你就心里面有备注了，记住。那这样的时候，好好修。那比如说佛子行三十七颂啊，这些是非常好的修菩提心的修法嘛。所以这个不需要永远找一个自己没读过的，而是这些真正实践好的话，那就是正悟的这个桥梁，所以说这些是一些方法吧。我们刚才说的一个是好好的选书，一个做记笔记，另外一个就是能够背的话就背，然后要复习，然后把那些最重要的一些要点的笔记本也好，修法仪轨也好，书也好，就变成自己的那个随时在带的那个。记在心里面的，或者是戴在手上的法本，这样去经常去修，经常去翻的话，应该是最有效的。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这些都。